蛇集，那哦，对不起，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刚才那段经文哈，要如何那舍己，那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做呢？啊，好，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想一想，那现在我们世人跟从的有哪一些呢？那你自己心中最崇拜的人是谁呢？那当然，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想到的啊，大概就是 Steve Jobs 哈。那他过去是我们非常很多人非常崇拜的一位哈。那当然，现在另外一位就是 Elon Musk 啊。那现在，尤其是在这油价高涨的时代，那每个人都很希望能够拥有一部这种电动车，对吧？那这个是待会我们会到回到这两个人身上哈。那今天的经文，其实若是我们仔细看了的话哈，它基本上可以三个问题来概括。第一个就是耶稣问，那众人说我是谁呢？接下来耶稣又问说，那你们说我是谁？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三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哈。那其实我们若是再仔细想一想啊，这些东西可以再继续简化啊，成两个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谁？另外就是，那我跟从的到底是谁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主题。那耶稣是谁啊？是一个非常关乎我们信仰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哈，对吧？啊，我们教会我们正在开的一个主日学的课程叫做信经啊，信仰的结晶。那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信经啊，那其中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所谓的尼西亚信经啊，这个是我们正在研读的哈。那尼西亚信经为什么重要呢？是因为它跟我们的三位一体的教义非常非常的相关哈。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有三位一体呢？就是经过一场非常长时间的大辩论所产生出来的圣经的真理啊，在那之前，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困惑，到底耶稣基督是谁？于是，在我们的教会历史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异端。那异端为什么会产生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乎耶稣基督是谁。只要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了偏差，结果就是异端哈，所以异端并不是一些很可恶的人，好像想要把我们的那信仰完全摧毁掉啊。异端往往那些领袖都是非常非常认真读圣经的人，但是因为在认识耶稣基督这一点上哈，为了以人理性去合理化耶稣基督的身份，以至于走偏了哈，所以就产生了这些异端啊。那所以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里面，对不对？耶稣基督首先问门徒说：“哎，那你们觉得世人认为我是谁呢？”所以就有人给出很多的答案哈，不管是以利亚也好，或者是施洗约翰也好，或者是先知耶利米也好哈，或者任何一个先知哈，都是这些人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啊。可是这些都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就是这些人都是人啊。那我们尼西亚信经这些产生之前那个大辩论啊，它主要一个议题就是耶稣可不可以只是人？若耶稣只是人的话，那我们的救恩还成不成立啊？这个结论就是不是啊。 那这个当然有很多非常复杂的细节讨论哈，这是我们开主日学很重要的原因啊。所以这些世人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非常非常棒的人啊，但是都非常的严重的偏差哈，一直到彼得说出来说啊，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啊。那基督是谁呢？就是神从创世以前就设立的这一位要来拯救全人类的啊，这一个救主啊，就是基督。那基督跟前面这些人有什么差异呢？就是这个基督他必须是神，他一定是必须具有神性啊，因为只有他具有神性，他才能够是无罪，而且覆盖全人类，而且覆盖所有的时间啊。所以所有人类的罪，不管是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才能够完全得到赦免啊。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问说：“你们认为我是谁？”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若是我们认为耶稣基督只是一个伟大了不起的道德崇高没有人能及的人，那我们的救恩就没有办法哈，因为一个人只能为另外一个人舍命啊，而且人都是有罪的。若是耶稣基督仅仅是一个人的话，他无法覆盖你，也无法覆盖我的罪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那这一点我们先讲清楚了哈。那接下来耶稣基督就问了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到底是在跟从谁啊？那耶稣基督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要跟从他啊。那跟从他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舍己，然后天天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那圣经里面有提到一个年轻富有的官啊，他有一天来见到耶稣，他就问耶稣说：“哎，我想要得到永生，可是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呢？”啊，耶稣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用善事来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哈，我不知道大家念这段经文之后，会不会觉得耶稣基督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哈，好像牛头不对马嘴。然后接下来就告诉他啊，那你要去守诫命咯啊，那是不是耶稣基督在鼓励我们靠着行善就可以得永生呢啊？当然这个答案 绝对不是啊。若是你认为是的话，那就表示对这段经文还是没有读懂啊。耶稣基督前面这一句话就是在问他，就是另外一种形式问他说，那你认为我是谁？你今天拿这样的一件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也跑来问我，那你认为我是谁呢？这世界上只有一位是善的，那一位是谁呢？那接下来他就讲了哈一些对话，耶稣就说，你要是做完全人，就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啊。那耶稣是不是反对人有钱呢？完全不是的哈。耶稣基督是透过这个年轻人他认为的律法，然后告诉他说十诫的真意是什么呢？十诫的真意第一条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耶稣问他说，那到底我是谁呢？你认得我是你的神吗？你认识我就是那一位唯一的善吗？那为什么他要这个年轻人把他所有的变卖呢？因为他的财产变成了他的偶像，那个就是十诫的第二条，人不可以有任何的偶像。所以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要是真懂律法的话，第一你就要认出来我到底是谁啊。第二就是你不可以有任何的偶像。 然后才是接下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等等等的善行啊。可是这个少年官，他把本末颠倒啊，以为他靠着行为可以去得到永生啊，但他实际上也知道，他就算是这些都做了，他仍然没有办法得到永生，所以他才来问耶稣哈。那耶稣就要他这样做了之后，这个少年的反应就是很忧忧愁愁的走啊。因为什么？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意思就是什么呢？因为他的偶像他没有办法舍弃啊。所以这一段经文跟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完全一致的啊。做耶稣院门徒三部曲，第一就是认识什么？认识耶稣是谁。当我们认识耶稣是谁了之后，就会认识我们自己啊。认识我们自己了之后，我们才能舍弃自己啊。那舍弃我们自己之后，我们才能跟从耶稣啊。这个是做门徒没有办法避免的三部曲啊。那为什么这个少年人没有办法真正追随耶稣，忧忧愁愁的走了呢？就是因为他还没有认出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啊。所以耶稣问门徒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认识耶稣是谁，我们就能认识我们自己是谁啊。那认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才能舍弃自己。那舍弃自己完，我们才能跟从耶稣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经文耶稣基督希望他的门徒去做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那耶稣到底是谁？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到底要跟从耶稣还是跟从别人啊？这个问题其实它是一个一体的两面啊，所以我刚才解释过了。若是你不认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没有办法做出第二件，找到第二件问题的答案啊。若是我们第一个问题解决了，找到了正确的答案，第二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自然啊。所以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体的两面。那耶稣基督在彼得回答了正确的答案了之后说，哦，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啊。那接下来耶稣就启示他的门徒说，人子就是他自己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啊。那门徒或者是那时候犹太人啊，心中所认为的基督有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那个影像啊，形象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认为要来拯救他们的这一位基督啊，救世主，是一种政治性的、军事性的啊，君王型的基督，要来以武力可以推翻统治他们的这些仇敌啊，不管是罗马人也好，或者是之前的也好，嗯，那很多现在所谓近前的犹太人啊，他们仍然在盼望这样子的一位弥赛亚来到啊。但是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说，不是的啊。他说真正的基督是来要怎么样，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而且被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哈，就是耶稣说，我也是一样，我要舍己。我要你们舍己，目的并不是因为我是君王，我要坐享所有的一切啊，而是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要有我的样子啊。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讲，他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呢？ 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就算是基督，我就算是神，但是我一样要舍己啊。所以他并不把自己跟父神同样是神的地位当作我就是一定要抓住啊，所以我今天就不可以降卑成为人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做出来的舍己啊。那因为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他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怎么样？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舍己。所以若是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那耶稣基督他的特质，他做事的方法，他的原则，还有他的结果啊，那我们就很自然会选择耶稣基督的方式啊。所以耶稣就对他的门徒就说，若是有人要跟从我，首先就是要舍己啊。那到底舍己是在做什么呢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成见啊，有我们自己的欲望，也有我们的偶像啊。所以舍己的话，基本上是在把这些我们想要的，我们认为好的啊，那我们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是不可以失去的啊，或者是说我们全心想要去抓取的，但是它若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啊，那我们就必须放弃啊。那圣经里面有无数多的例子哈，舍己的例子啊。那像亚伯拉罕把他最心爱的独生子哈献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学习的这个信心的榜样嘛哈。那像妓女拉合也是一样哈，他知道那神是什么样子一位神啊，那远远超过他们的种族的人所敬拜的那些偶像啊，即使他今天要国破，但是他也要怎么顺服神的带领啊，从一个外邦人转向真神啊。那玛利亚也是一样啊，当天使告诉他说，哎，他要经过圣灵感孕，玛利亚也很困惑啊，他说，哎呦，我都还没结婚呢，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啊，他也要冒着风险，对吧，冒着被未婚夫误解，还有冒着被他的村人跟家人的误解，要面对可能很多难以理解的眼光啊，那甚至有可能被石头打死这些的危机啊，都有可能。那彼得也是一样嘛啊，当耶稣基督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就把他们的渔网跟渔船都留下来了啊。那施洗约翰也是一样啊，那保罗更是这样啊，所以保罗说他已经视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嘛，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啊，所以舍己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先放下来我们一生我们自己为自己所立定的目标啊，那我们以我们的角度看所认为好的这些东西的，那这个是有一个叫做操练神的同在，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敬虔的弟兄叫劳伦斯哈，他写的 Practice Presence of God 啊，操练神的同在这一本书里面讲，他说，让我们常常体会我们今生唯一的事业就是取悦神啊，其他所有的若不是愚昧就是虚空啊。他说这种对神的信赖是必须毫无保留，而且不在意奖赏，不过最终神必然所赐给我们的会远远超过 我们所做的任何牺牲，这个是劳伦斯弟兄他一生跟主同行之后，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教导啊，他的经验的结晶啊，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去看一看啊这一本书，那他一定会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帮助跟翻转。那他是一个真正舍了己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啊，当然我不是说大家现在就要把工作辞掉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哈。像我自己也是在40岁的时候，我跟主同行了大概8、9年了啊。那有一天我就跟神讲说，神，从今以后我就不自己选择我的道路了啊。我说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摆在主你自己手里，你要我往东我就往东，你要我往西我就往西，我就不自己选择了啊。那后来神就开始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引领我，让我知道他要我去哪里啊。那包括我现在来到我们现在的教会侍奉啊，那也是有一次我在神学生的时候，我在晚餐吃完晚餐洗碗的时候，突然神跟我说，你的主任牧师辞职了啊。当时我想说，哎呦，怎么可能？我说我主任牧师在我们的侍奉这么好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他，怎么可能突然辞职呢？那后来我就上楼洗完了之后，我就去跟我太太讲，我太太听了也非常惊讶，她说不可能吧，对啊，我们两个都是同样的感受跟想法啊。然后一个礼拜之后，我们一位长老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先不要跟任何人讲，主任牧师刚刚宣布辞职了哈。我说哇哦，我说我听到的时候我还是很震惊哈。我说神一个礼拜以前已经先告诉我了啊。那他是说，那你有没有意愿要来申请我们的位置？我是没有哈，因为我喜欢温暖一点的地方，那波士顿对我实在是太冷。但是最后经过验证啊，那我也出去找了2、3个教会哈，但是最后结果3号神就是把门全部都关掉哈，就没有。那我最后就只好相信这个就是神的意思了嘛哈。尤其是我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他跟我说，若是神不要你留下来这个教会了，他为什么要事先告诉你这件事呢？那我就没办法哈。那我也跟神讲过嘛，反正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啊，所以最后就那就开始申请，那就在这个教会侍奉已经大概3年多了嘛哈，还不到4年，快到4年了。所以舍己，因为我有我想要的地方啊，我想要有我想要去的那种侍奉的场所啊，但是神有他的计划，虽然我不一定全部的了解啊，但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要以神的计划为优先，而不是以我们自己想要的为优先啊。那只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 career 啊，我们的家庭，我们所有的一切摆在主的手里，主会一直带领啊。那什么叫做背舍己完了之后，什么叫做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呢啊？舍己是放弃我们想要的东西啊，那是背起十字架是什么呢？是要对付我们自己罪，不讨神喜悦的罪啊。所以十字架是什么呢？就是刑罚罪犯的工具嘛啊。所以路加福音记载了，当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有两个强盗在他一左一右嘛哈。其中有一个就讥笑他说：“哎，你不是基督吗？那你就救我们啊。”可是另外一个就说什么，他说我们跟他都是一样受刑的，那我们还不怕神吗？因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耶稣基督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啊，所以他很清楚。所以当耶稣这一个人就是什么，前面那一个是没有认识自己的罪的哈，后面那一个就是很清楚知道他是在背他自己的十字架。那耶稣基督背的十字架 当然不是他自己该背的哈，但是那是神的旨意让他去背，因为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来背的哈。所以十字架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要钉死我们个人的罪啊。这个是十字架重要的意义。所以马丁路德就这么说了哈，他说当我背起十字架，我明白它的含义是什么。十字架就是那个我得要背负，而且至终必须要死在上面的那件事情啊。所以十字架并不是只是让我们做成一个项链戴着啊，而是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啊，是要让我们的肉体整个被他钉子穿过去啊。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我们的肉体才能被致死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了生命之中的风暴啊，那我们不要只是去问啊，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啊？那我们要问的问题，通常我们尽量少问 why 为什么，而是要问 how 啊，主啊，那我当怎么做呢？啊，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嗯，那通常我们遇到风暴，不管这个风暴的来源是因为我们的罪，或者是因为别人的罪，跟我们有关或者无关啊。神都可以透过这些事情来成就，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符合他的心意啊。所以有人会觉得，像我们碰到了一些困难的事情，或者是很讨人，令我们觉得 很痛苦很麻烦的人事物啊，我们就会说啊，那个就是我的十字架啊。但是那个并不是啊。所谓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是内在的，是我们自己身体上的罪。神有可能透过 外在这些讨我们厌的这些人事物啊，来对付我们。那所以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罪啊。所以只要我们明白十字架的含义的话哈，那我们就比较有智慧去分辨什么东西是十字架呢，还是什么东西是神的恶啊，耶稣基督的恶，或者是什么试炼。这些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啊，因为我们对付的态度会很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明了十字架的含义的时候，那我们就若是它是神给我们的十字架了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想想，那神的目的是要对付我生命里面哪一样的罪啊？所以圣经里面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例子，就是那些在背他十字架的那种例子啊。好比约瑟饶恕他的哥哥，那约瑟就算是一个，约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美好的这个人格的人哈，但是每一个人他总是会有一些自己的问题的啊。所以若是我们仔细读创世纪的话，就会发现约瑟他的心中也是会常有一些怨恨啊，但是神要挪去他心中这一种对人的怨恨啊，要学习像神一样可以去饶恕这些不义的人、不好的人。这个就是神量给他的十字架。因为他只有这样做了之后，他的生命才可以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馨香。虽然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耶稣基督的，但是约瑟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当他背上自己的十字架之后，他的生命就会散发出像耶稣基督那样子圣洁的光芒。那犹大，那他跟他自己的儿媳妇发生了奸情嘛，对，但是这个奸情被暴露出来了啊。那犹大要学习去面对接受他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啊。那他的错误倒不是在，我觉得还不是在跟他的儿媳妇 发生了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完全不知情的哈。他真正的错误是什么呢？是出于私心要保护他的三儿子，他想说老大老二都被神击杀死掉了啊，那我若是把老三也给他骂的话，那我不是就绝后了吗？哈，这个是犹大要去面对啊的罪啊，这个是他自己的十字架啊，所以犹大最后说，他的儿媳妇比他更有义啊。那塔玛尔做的这个事情，圣经并没有谴责，而且是称赞的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带着人的这种道德主义去读啊。那犹大要去对付的就是这一种啊，把儿子当成偶像，而违背了神的律法这件事情啊。那大卫也是嘛，很多哈。那不管参孙也好，约拿也好，都一样啊。每个人都有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啊。那若是我们能够对付完了的话，那我们就比较能够顺服，然后跟从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基督说，他也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哈，那耶稣基督是以人肉体的形式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考验啊。所以希伯来书也说嘛，就算是人子，他还是要从苦难学会了顺从啊。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能够完全的顺从，所以他才能什么？才能拯救我们。所以耶稣就要跟我们走过同样的道路啊，要能够舍己，而且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啊。当然，这个十字架不是他的罪啊，而这个罪是我们的罪，但是神把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必须要去背这个十字架。但是被杀、被弃绝，就是他最后的结论吗？接下来我们慢慢会看哈，不是的啊，神有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结局要让我们看。但我们现在再看另外一段啊，另外就是他耶稣基督讲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哈，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对付罪恶，他不是一次就解决了的，非常的困难的事情啊。所以罪恶有三种特质的罪恶，我们要去面对哈。第一个就是同一种罪，它会一再出现哈，这个是长期战争，所以马太福音举彼得就讲说，要饶恕几次呢？耶稣说70个7次，就是你要一直饶恕哈。那同样的，我们就是要一直去面对嘛哈，因为我们的这种饶恕是有限的啊。但神说你要一直去面对你同样的问题。这是不能饶恕的问题啊，要同样的问题你要一次又一次的去面对。那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呢？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罪啊，都要去面对啊。那今天可能这个出现，明天可能那个出现，后天又是另外的一种出现啊。所以我们天天背起就是什么，要跟各式各样的罪去面抵抗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有的罪它不是一次你就能战胜的啊，而是什么？因为它根深蒂固在我们的里面，要打败这一种罪，它需要长时间的这一种努力啊。那这个就是所谓根深的罪啊，所以你不会一次就把它根全部挖掉了哈，不会的啊。所以当耶稣基督讲我们要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的时候，他讲的是罪，它是非常非常难以根除的，它有各种的原因让我们都觉得很难根除它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时时天天面对它，不能灰心，不能丧胆啊。那到底什么是十字架跟耶稣的恶呢？神要我们背起十字架，舍己啊，但同时也要我们去负耶稣基督的恶啊。这两个看起来很像，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哈。那 我在这里稍微把它列出来了啊，十字架，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所带来的结果啊。那耶稣的恶呢，是我们要去为了完成神的国和神的义所必须一定要去背负的啊，那跟罪就完全没有关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十字架的目的是让我们去除我们生命之中的罪恶啊。那耶稣的恶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出耶稣基督那种美好的特质啊。那我们在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困难、很沉重啊，很不愿意啊。但是当我们的这种生命被改造过了之后，耶稣基督的恶我们是很愿意去背的哈，而且我们会觉得轻省容易哈。像使徒行传里面就有讲到，对不对？那有一些使徒被打了，对吧？被关了，然后被迫害了，他们觉得欢喜快乐，对吧？因为他们觉得配为主的名而受苦哈，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恶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情是觉得棒的啊，是觉得哇很好，你看我为主做了一些这样的事情啊，虽然可能世人看起来是很苦的，但是在基督徒的心中会觉得非常的喜乐的。好，所以这个就会完全的不一样，我们主观的感受上会完全的不同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走过背十字架的道路，那接下来我们才能负耶稣基督的恶啊。本来那种愁苦的感觉、沉重的感觉，慢慢就会变成轻省而容易的啊。所以耶稣基督第三个问题问我们的，叫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啊，那我们来跟从他了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就会看见很多不同了啊。耶稣基督讲说，你若赚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在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认为赚得全世界不会丧了自己，不会赔了自己，我们认为那个是最好的，那个是我得到了自己啊。可是当我们的价值观转变了之后，当我们的生命转变了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哦，原来我过去所 追求的这些东西会让我自己丧失，而且是让我自己赔上我自己啊。那这样子的话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Elon Musk 嘛哈，现在是我们可能是 number one， 大家大概是最多人佩服的人了哈。但是为什么他会有这么高的成就，让很多人艳羡的成就呢？啊，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心理学家哈，全世界很有影响力的，叫 Sir， 他现在在英国的哈 ，Kerry Cooper， 这个是那个 Elon Musk 的一个传记啊，那的那个有人去访问他了之后，他给的出了一个结论啊，他说其实你看所有世界上成功的企业家啊，那些所谓的明星企业家哈，尤其是像 Elon Musk 这样，他说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成就呢？因为都是出于他们生命过程之中的一些不幸的事件。他说像这些人从小受过霸凌或被拒绝过或缺乏爱，他们年幼的时候感觉这个世界是他们完全不能掌控的世界，以至于他们为了要证明自己，就会以异于常人的毅力、恒心、努力去追求成功。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要抓到这些权力跟能力，掌控他周围的人事物，来证明他有这个能力。所以 Elon Musk， 你就注意去，你去读过他的一些传记或他讲的话的话，就会知道他在情感上是非常脆弱的。其实 Elon Musk 他说他一辈子想要打败的就是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超级厉害的一个母亲。 那这个是这个心理学家分析了 Elon Musk 最后的结论啊。那我们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大家很多人非常敬佩的啊 ，Steve Jobs 也是一样。你要去看他的传记的话，就会发现啊，他也是一样，生命之中有很多破碎，他一直都不觉都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以至于他抓到了一个要成功啊。来掩饰他生命的空虚、啊、他从年轻时代就感受到生命非常的空虚，他不知道活着的意义到底是在做什么、嗯、他掌握到了一个、啊嗯、所以你看他所有设计的产品，以前他的一段访问就是说、啊、他说他不会有一个 off 这个开关，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有那个 off 的开关，当你 off 了之后他的产品没了，他就觉得好像他的人生一下就熄灭掉了、啊、那种空虚感，所以所有他的设计都不会有那个 off 的开关、啊、那他最后人生的时候结局时候是非常后悔的、啊、因为他、对他自己的疾病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所以他的传记作家说，他说在他的脑中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感觉，他以为他像是那个很大的天体一样、啊、可以扭曲时空，因为他的 iPhone、啊、或者 i 什么东西的产品让他认为他可以呼唤世界，只要他想要做他都可以成功，包括他的健康、嗯、所以当医生告诉他要他去接受手术，他就完全不接受、啊完全想要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做，他以为这样子癌症就会被他打败、嗯、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世界上的事情不是他想的这样子的、啊、产品跟神创造的世界是完全两回事、啊、产品是人造的、嗯、但世界是神造的、啊、神造的世界不一定遵照我们自己认为的方法、啊，所以他死前是非常的后悔，他有很大的遗憾、啊、那也那个 Steve Jobs 跟他的、前妻、啊、第一任妻子所生的那个孩子女儿，对不对？他一直都对他的女儿非常非常的不好，可是你要去看他设计所有产品，他都说哦，要让那些、就是没有读过书的人都要很容易上手，他一直强调他的那种人道的设计、啊、非常人性的设计、啊，但实际上你去看他对人非常非常的糟糕，很非常的那个，你要是用邪恶来形容他实际是可以的啊。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他的所谓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虚伪的虚假的、啊、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你再回去重新看所有世界上这些超级成功的人，就是被万人追捧的啊，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印象、啊、因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人才有真正的智慧、啊、所以圣经说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所以耶稣基督讲嘛，他说你要是赚得了全世界却上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啊、像 Steve Jobs 就是这样，他临死都没有找到他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大家若是还很多人可能读过他2005年在 Stanford 大学给那些毕业典礼发表的演讲嘛，对不对？非常非常的有名，对吧？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之后有没有注意到他在里面讲到的主题其中之一就是什么，就是死亡，非常的有趣、啊、他说死亡可能是所有这个世界里面最好的设计啊。他说因为死亡会让所有的事情归零、嗯、他认为死亡推动了所有东西这种创造的那种能力、啊、所以你看就是因为人有那种空虚怕死的欲望、啊、或者是刚才那个、心理学家讲到的那一种童年的不幸，那种心里面的一种缺憾导致了人特别会想去追求成功，那因着这样就会走上偏离神的道路、啊、所以人若赚得了全世界 但是却上了自己，赔上自己。耶稣问说，那有什么益处呢？因为我们现在所追求的这些属世的成功，能够真正带给我们永恒生命的意义吗？甚至是永恒的生命吗？当然答案就是完全不能。所以耶稣基督这一段讲到，他说什么？他说我要被弃绝、被杀，这个不是终结，最后我要复活。他说那些为我丧掉生命的人一定会得到生命啊！可是若是你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救自己生命的呢，最后反而会丧掉生命啊！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啊！所以劳伦斯弟兄再次提醒我们啊，他说你不要因为来自本性中的抵抗而失智啊，就是在我们学习舍己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老我，我们天然的人性会去抵抗我们啊。他说但是不要因为来自本性中的抵抗而失智啊，他说我们必须与我们的天性去抗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我们在浪费时间，因为我们会一再一再的失败啊。他说但不管有多少困难，要持续努力，下定决心，坚持不懈，至死不变啊，之后我们就会经历到那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一种啊生命啊。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讲话真正的含义啊，非常的重要。所以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三部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第一要舍己，接下来就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啊，透过神的方法来对付我们生命之中的罪。第三就是来跟从耶稣，那跟从耶稣就会什么？负耶稣基督的轭。当我们负耶稣基督的轭感到欢喜轻省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是真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啊！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也是这样，他也是经过了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因为他是跟从父神啊，所以耶稣基督什么？他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的，完全跟从父神的啊！所以刚才我们引用的腓立比书二章，所以耶稣基督因为他的顺服，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啊，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个名并不是耶稣哦，那个名就是什么？就是神自己的名字啊。所以耶稣基督本来就是神，但他降卑成为人了之后，顺服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神又让他回复到他原来本来就跟他同有的那一种尊贵荣耀的身份。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就是神自己的名啊，就是耶和华。所以耶稣基督在生前就一直强调他就是那一位耶和华啊，那旧约里面那一位自有拥有的神这样。所以我们耶稣要求我们舍己背十字架然后跟从他，因为我这就是完全反映耶稣基督自己的本质，自己的特质啊，他不是为了要为难我们，他是为了要祝福我们啊，因为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神就会把我们高升起来啊，跟他一样，他被父神高升起来一模一样的啊。好，那我一起低头做祷告好吗？好，亲爱的父神，我们特别谢谢你，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啊，把你的真道啊赐给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那虽然我们的本性可能不一定很容易啊，像你教导我们的这样子，但是主，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以至于让我们能够那认识你，以至于我们就慢慢越来越愿意舍己，愿意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让我们不要做那个年轻的官，那在有很好的机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却很可惜的忧忧愁愁的离开了。 那因为我们所放弃的所舍弃的将来你要给我们的却是远远远远超过我们所为你所舍弃的，那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祝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